欢迎大家回来到原来东京，不论你现在用什么平台收听，都希望可以帮我订阅追踪，或是到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上礼拜跟上上礼拜连续两周都是邀请到我的早稻田朋友 Jennifer 来跟大家分享早稻田的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拉面，有什么好吃的台湾料理，还有身为一个早大生他的求职实习等等的心路历程。今天呢又是久违的散策啦，今天的散策路线是御茶之水、神保町、神田这一带。我之前讲比较多都是法政大学交换的事情，那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法政大学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上学期去的。那我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呢，其实是到明治大学交换，所以原来东京也做了半年多。我们现在要把时间轴拉到第二次我去到东京的时候，在明治大学以及当时外宿在中野等等的一些分享。明治大学跟法政大学一样，都有好几个分校，就是它会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校区，会分学部或是年级在不一样的校区上课。那明治大学当时我上课的分校就是在御茶之水站出来走没多久就会到的地方。那明治大学还有在哪些地方有校区呢？地铁有一站就叫做明大前，那个也是明治大学的其中一个校区，主要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会在那一边。那另一个校区呢，在中野，也就是我住的地方，其实那里就有一个明治大学的校区，而且跟它紧邻的就是早稻田大学学生宿舍，所以在中野那一区其实是集结蛮多学生的。然后那时候在台湾刚申请上明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我到底在哪个校区上课，只是因为我想说，哎，我那几个早稻田的朋友他们已经搬出宿舍了，外宿在中野的南口，然后我就想说，哎，可以吧，如果我就去、跟他们一起住的话，我也不用担心说要不要住明大的宿舍啊，要不要自己找外宿的地方啊。所以当时在我还没有去到日本，才刚申请到交换没多久的那几个早稻田大学朋友，就跟外宿的地方的房东说，因为他们有多一个朋友要去到日本交换，然后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住，住半年这样子。然后他交换的学校就是明治大学，所以房东就很亲切很阿萨里的允许我就住在他出租的地方。我之后也想要跟大家细细的来聊几个中野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推荐的东西，或是我在中野的生活。那今天呢，主要我想要着重在的是御茶之水、神保町，还有一样老规矩，我会推荐几间我很喜欢的店家。御茶之水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乐器街，一出 JR 站就是一整条的乐器行。那一整条乐器行里面，每一间卖的东西都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在我印象里面，我之前有些吉他社的朋友去到东京玩的时候，都是会帮忙身边人去御茶之水代购一些东西的。我觉得可能是日本玩音乐的风气比较盛，玩音乐的人比较多，所以感觉那些器材你要能够找到状况堪用，然后又便宜很多的二手物，是一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而且有很多选择。所以我当时也常常跟 Naoya， 大家还记得 Naoya 吗？跟阿史，我的日本朋友，一起去逛一些乐器行，或是陪他看一些他想要买的效果器。然后沿着乐器街走走走，不久就会到明治大学。我觉得明治大学这个分校长得有点奇特。之前在那个找丹娜来分享法政大学校园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不知道为什么的日本的私校啊，很多长得很像商务大楼， 没错，这明治大学这个分校也有几栋建筑真的就长得不像学校，它甚至没有一个校园的感觉。通常我们对校园的印象不就是它可能是有校门，校门进去之后它是一个区块围起来的吗？里面可能就是建筑是包围着一个可能广场，或是包围着一个操场。但明大这个分校它长得是长形的，没有每一个建筑跟每个建筑都是互通，或是都是在一个范围内，它都有点像是独栋独栋独栋，然后你再走进去你要去的那一栋。所以建筑跟建筑之间的连接有些时候也不是从学校里面就可以互通，要走到外面的一般马路上，再换到另一栋你要去的大楼。然后一样，学校里面都有手扶梯，它让我感觉校园感真的不是那么重，还比在法政的时候再更不重很多。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再加上我可能当时也没有真的很积极的在认识同学，很积极的在交朋友，也没有住宿舍，所以我大四上学期在明治大学交换的那个期间，对学校生活的感觉是真的真的比较薄弱的。但我还是想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在明治大学交换的感觉。当时申请交换的时候是直接申请明治大学的英美文学系吧，好像叫做英美文学系，并不是申请交换生学程。通常交换生学程可能就是去上日文课，或是上一些异文化交流的课，但我那时候是直接申请英美文学系。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 OK， 我去大四上大三上都是上学期，那我总得在日本修一些学分回来抵。结果后来发现啊，因为那个日本的每一个学期的学分换算出来的时间长太短了，完全不够足以抵过就是师大我原本学校的学分，所以我必须一样的课要修两堂才可以抵师大的一堂课。因此呢，我那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课是没有办法选的，因为很少很少课会在同一个学期开一模一样的开两堂嘛。所以结果我去到那里才发现啊，败啊，我也不太能抵学分耶。我最后只应修了一堂作文课，很类似的作文课，但是不同老师教，然后学生也不一样，但总之它是同等级的英文作文课。然后那也是我可能在日本留学的这一年里面唯一一堂是跟着日本的学生一起上必修课的。我就算上过学部的课，也是那种英文授课的学部课。这一堂呢，它是货真价实的，就是日本人上的必修课。有一堂是美国籍的老师教作文，另一堂是日本籍的教授教。我真的觉得幸好我有去修了这堂作文课，因为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在我去到明治大学以前，我就想说，哎，明治大学这么有名的学校，他们的英文会不会很难啊？超级担心。我那时候还跟我几个千叶大学英语系的朋友，他们都是日本人，就跟他们说怎么办，我现在好紧张，我要去明大念英语系，我很怕跟不上大家这样子。然后我那个千叶大学的朋友啊，语重心长的跟我说，没有，你真的放心，师大的课程难很多，你去明大真的不用担心。我那时候想说日本人可能客套吧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简单啊，他一定是在安慰我或是就是客套，你知道吗？然后就在我去到美籍教授上的作文课的第一堂课的时候，哇，我吓死了。那个老师他讲英文的语速大概就是这么慢，然后我一开始想说他是不是职业倦怠，还是他就是这么慢。结果我发现不对，他除了讲这么慢，他还干嘛？他每问一个问题或是要大家想一件事情， 他就会把那个东西一整句完完整整的一字不漏的文法正确的写在白板上。那个整堂课的速度慢到我以为我现在放了四分之一倍在看一段现实中发生的影片，超级慢欸，我真的是吓到了。我一开始真的是一直不解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想说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老师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老师要这么慢，我快睡着了。我后来发现老师这样子是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原因，就是如果他不写黑板，学生真的听不懂。他即便讲了这么慢了，学生还是会听不懂欸。好好好，那时候我就想说 OK， 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有一个可能，会不会这些来修这堂英文作文课的学生都不是英文本科系的，他们都是文学院的没错，但他们搞不好主修，比如说他们主修法文啊，主修日文啊，就是他们不是主修英文的。在这个情况下，好好好，可能他的英文理解力没那么好。后来在某一堂课啊，老师也可能受不了了，老师就拿起那个名单说，你不是念什么系什么系的吗？他一个一个念哦，哎，你不是英国文学系吗？哎哎，你不是美国文学系吗？哎，你的主攻不是语言学吗？ Oh my god， 他们全部都是，其实都是英美文学系里面的人，哎，我吓到了，我吓到了。那个学期真的是着实的被震撼到了。他们每一堂课在做的事情就是，刚开始是看老师找的文章，到后来是每周看一个同学的文章，所以就是我们在那一个学期里面要写一篇文章，然后大家排成排个时段，然后印成比如说20份全班的人数，然后发给大家，大家那堂课就念你的文章然后改错。在我想象中的大学啊，像这种作文课的改错啊，应该是改一些比如说你的叙述哪里可以再加强，或是你的内容可能要再找更多资讯去补足，就是你可能需要再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证明这个论述，或是你需要更多 data 去完整你这个文章。我以为的修正是这样的修正，但他们的修正是，来，名词前面少了什么 and the， 老师就会一直在修正像类似这样的错误，欸，或是 he she 后面动词要加 s， oh my god， 就是一直在修正像这样的错误，欸，修正这样的错误就算了，同学也不一定答得出来，欸，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不是这样子的吧。我非常的震惊啊，因为我觉得这在我认知里面应该是国高中的时候我们考升学考试的时候就会做的事了吧。我着实的是被那个上课的场景吓到了。嗯，然后啊，我去到另一堂课，其实因为他是日本老师上的，那个日本老师他就时常的会说日文解释给大家听，所以对我来说那堂课哦，我还反而学习到比较多，是因为很多时候那个老师会用日文教课，所以我会必须要用日文去理解英文，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算有趣。然后反观那个美师的那一堂课，他有一次就问我说，有一次我们在讨论英文该不该是必修课，然后他那时候就也问我，因为对我来说英文也不是我母语，但在台湾英文也是一堂必修课嘛，他想要知道日本跟台湾有没有什么差别。我当时回答什么我觉得不重点，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说了一句话，说在我师大英语系的同学里面，我的英文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中间值，完完全全并不突出，就是在我的系里面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状态。然后那个老师就吓到了，想说哈，他感觉就是因为在那个课堂上，他不管问我什么问题，就算我上一秒是在滑手机，整堂课都没有听，我还是可以在他问我问题的瞬间给出答案。因为他问的问题大家知道吗？就是名词前面，请问这个名词前面要加 a and， 就是没有每个都这么简单啊，但就是类似的，就是你不需要思考太久太深，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口说。然后我就觉得很讶异，我竟然在在日本 被觉得日英文很好，很有趣，很有趣。我觉得可能每间学校不一样，然后每个班级的状况也真的都不一样。但我当时在明治大学，觉得叹为观止 ，Oh my god， 竟然是这样，然后想跟大家分享。好，其实我真的在讲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嘲笑意味，是比较震撼的，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像这样子。所以那两堂课，说真的，我有得到什么吗？有一些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怎么会学分比师大还要再更好拿？我已经觉得师大的作文课学分非常非常非常好拿了。那去到日本，我真的是不仅是学分取之非常容易，还是最最最最高分的那种。对，好，讲完了明治大学的一小部分之后，如果想到什么明大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今天先大概讲这个英文课的部分，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往前走了。我们在明治大学停了一阵子，再继续往前走就是神保町旧书街。我之前好喜欢那里哦，我常常不知道要干嘛，就会去神保町晃晃。神保町那里其实我也没有要买书，因为说真的很多书我就会看不懂啊。对，因为毕竟就是会卖是日文书嘛，很多书我是会看不懂的，所以我真的也没有买书，然后我也不会买旧杂志，就总之就是我就是逛一个文青感的。但我觉得那个旧书街，就算你看不懂日文，然后你对那些书可能并不一定有购买的兴趣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我是觉得还是算蛮值得逛的，因为它就是那一带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独特的风景嘛。那里很多，你可以看到路上它就有摆花车在门口啊，然后就会有一些很便宜的二手书，然后就可以稍微翻一翻。这每间店它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有些店它可能专卖艺术类型的，有些店它可能专卖文学类的，那文学它有可能专卖中国文学，或是日本文学，或是欧美文学，就每间店都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然后进去翻一翻就会感觉，我不知道啊，我每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满足感。即便我不一定看得懂，即便我没有买，总之就是逛这些书店的感觉让我觉得心情舒畅。我记得有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是我被一间店的花车吸引的。那间店的花车好像就是卖很正常的一般的书籍，认真的很正常一般书籍，我完全没有办法记起来它的是一般成怎样，就是一般到你甚至记不起来它外面花车放的是什么，很一般很正常。然后想说 OK 好，那不然我一走进去里面看看好了。哇哦，想不到那里面走进去卖的都是一些男性会有兴趣的书籍，我这个直接吓到，想说我真的是太不适合出现在这里了，然后就默默的很尴尬的就离开。我想说不是啊，那你外面花车放一点暗示吧，不然我怎么知道你里面到底卖什么。这是我在神保町的某一间店遭遇的糗事。好嘞，那今天的最后一样推荐两间店给大家。在御茶水神保町这一带啊，其实有蛮多昭和感的那种吃茶店，有一些咖喱饭店，总之这里要吃饭也是一个可以挖到很多宝的地方。那我那时候去了两间，一间我觉得稍显平凡一点，因为对于那些就是有点昭和感，就是怀旧感的店来说，这间是真的偏现代，然后偏我不知道啊，我是蛮喜欢的。它叫做 S-Bus Biburio，然后它是在御茶之水站一出来，走没有多久就到了，还没有到明治大学就到了。然后，我印象中当时它吸引我的是因为它的那个外面的招牌写了 Book Cafe， 我想说哦， 所以它是一间有书的咖啡店吗？果不其然，一进去里面满满的都是书，它的书我觉得偏时尚艺术类一点，然后整个环境我觉得有点高级，看起来有点贵，但是它在平日的中午是有那个午间套餐的，午间套餐就是完全不贵，跟外面的餐都差不多，就是800到1000块之类的，就是1000元以内可以解决的一顿饭的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某一天下课找了我一个四川妹子朋友一起去这间店吃午餐，然后在那边聊天，甚至我那天还遇到坐在我后面那一桌的两个人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在讲什么秘密知道吗？他们那天在讨论高斯，就是 Kose K-O-S-E 那个日本保养品牌，大家知道那个品牌吗？他们那天在讨论高斯下一年度的中国区代言人要找谁，然后我就在那里偷听他们讲每个他们的候选的艺人啊，他们候选的那些艺人的价码、代言费啊，他们在的活动有哪些啊，谁会演戏所以可能曝光度比较高啊，谁只有发唱片诶那不一定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一定不知道坐在他后面的人听得懂中文因为他们讲的不是太小声，我想说这种应该还算是工作机密吧好嘞 OK， 回到这间咖啡店，应该算咖啡店吧，餐厅，我觉得它蛮适合如果你是在旅途的期间需要工作，需要约人见面，或是你就是在那边生活的话，这里是一个蛮适合你待一阵子久坐的地方。那第二间店呢，是我觉得对于旅客来说吸引度比较高的店。第二间店叫做咖啡 ACE， 或打片假名的 AS 也可以。那这间店呢，它就是一间昭和时期就开的超级老店，然后里面的店主就是那种真的蛮老的老北北耶。然后那时候看到 Instagram 上面的照片，就觉得天哪，超级吸引我，就是它里面的椅子啊，然后招牌啊，菜单啊，任何东西都超级怀旧，东西都是手写的，你就会怀疑说你现在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有印表机的年代，很酷也都是手写的，然后他卖的东西就很简单，很那种吃茶店会卖的咖啡跟吐司。大家有印象那种吃茶店的咖啡吐司吗？有些是买咖啡就会送吐司嘛。然后他这边呢最有名的就是他的海苔三明治，它的海苔三明治很便宜哦，才170块日元，这个在日本的那个咖啡店的物价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平价。它还有几个其他的口味，那我当时是买它的甜甜圈，它的甜甜圈也是非常平价，总之它的东西就是简单但好吃，然后在价位上又没有负担。那这间店同时它是一个很讲究咖啡的店，对于那些喜欢咖啡的人来说，来到这边不管是挑你喜欢的咖啡豆啊，还是选一杯单品咖啡来喝，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好像有看到他的那个早餐时段是有一个咖啡免费续的服务，所以早上去真的是还蛮划算的。但是像这种店啊，我当时进去的时候觉得还是稍微的有点奇妙，就是在日本这样子的吃茶店，我感觉比较多都是老一点的男性或是上班族男性，可能是上班之前要很迅速的吃个早餐，或是上班的中间时间要很快速的吃个午餐。所以里面其实像我那时候是跟我一个日本朋友去的，像我们这样两个年轻女生进去的状态是比较少见的，我那时候去也觉得蛮奇妙的很喜欢体验这种很异文化的感觉。这间店真的也是我在日本去了好几间咖啡店里面印象算蛮深刻的一间。 然后到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哎，它是我会想要回访的一间咖啡店。好了，今天以上明治大学的校园生活一些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然后再加上两间我喜欢的咖啡店，一间是比较现代，适合跟朋友聚餐谈事情的 Book Cafe， 在明治大学旁边。另一间是稍微要走一点，在神田附近的咖啡 Ace 昭和老店。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带，之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也会时不时的把明治大学更多回忆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这样咯，我要准备去鸟屋书店了。我上礼拜我忘记是星期几了，在我的 Instagram 现实动态问大家说，请问我周末该去鸟屋书店还是去大道城，这两个地方都超吸引我的。去鸟屋书店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念我上次去二子玉川的鸟屋家店，然后大道城是我就很想要去一些怀旧的茶馆或者是咖啡店，一直选不出来。那我最后选了鸟屋书店，因为我觉得大道城可能会有点冷。好的，那我就先出门咯，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散策。下个礼拜是找来我的大学学姐 Trista 来跟大家聊聊跟 Dcard 合作的新主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下周见，拜拜。